列王记下8章1到15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7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7年。7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利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告诉我。”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此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赎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以利沙来到大马士革，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谢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谢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的各样美物为礼物，去见以利沙。到了他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问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以利沙对哈谢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神人定情看着哈谢，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谢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哈谢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谢离开以利沙，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谢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谢篡了他的位，阿门。
好，谢谢树把这15节都练得非常清楚哦。那我们记得我们查第4章的时候，有一位苏念的妇女，她凭爱心接待了伊丽莎，然后呢，伊丽莎就祷告，让她能够在不能生孩子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后来这个儿子长大了，就生了病，然后就突然间就死掉了。就以利沙就祷告神那一段啊，就把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们都记得啊。那今天读这15节，基本上分成两段啊。第一段从1节到8节，讲到那个苏念妇人的房产跟田地遭遇的一些事情啊。那讲到以利沙对这个妇人就讲了说，你的全家啊，要往那个别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内地有饥荒，这个妇人就听命了，就带了神人的话，然后全家去了腓力士。为什么去腓力士呢？因为腓力士那个地方是靠近地中海沿岸了，可能雨水比较充沛啊。他住了7年，7年完了之后呢，他就从腓力士地回来了。但是回来时候发现他的田产房屋都被人家霸占了，他就出去为这个房屋田产就求告于王。那个时候呢，这个王啊， 这个王多半是约兰，但也有人说是后来的耶户哦。那王呢，正跟那个神人的仆人基哈西就说了，他说：“你把那个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都告诉我。”就基哈西就告诉以色列，呀，告诉王说以利沙怎么样子，当年让那个苏念妇人的孩子复活。那个时候刚刚好以利沙就起身救活那个妇人的时候，他来哀告王，结果基哈基就说了：“嘿，我主我王，这个就是那个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啊，是以利沙所救活的。”那王就问那个妇人，那妇人就告诉他了。就这个王呢，就差派了一个太监啊，其实是一个 officer，一个官员啊，就是说凡是属这妇人的，都要还给他。而且从他离开本地啊，到今天，他地田地里面所有出产的收入啊，都要还给他。那我们来到第二段的时候，就看到以利沙有一天就来到大马色，这个很奇妙啊。以利沙是北国的先知，他来到大马色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兰王便哈达二世正在生病，有人就告诉他说：“哎，神人来了。”结果这个王呢就吩咐哈穴，哈穴是这个便哈达王的一个亲信啊，他手下一名大将，叫他带礼物去见这个伊丽莎。就这个哈穴用了40个骆驼，驮着很多礼物去见伊丽莎。他就问说：“王问了，我这个病能好不能好？”就以利沙就对哈薛说了：“你回去告诉他说，这个病必能够好，但是呢，下面有一句说，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他会死于非命哦。”结果这个神人呢，以利沙就看定睛看这个哈薛，和合本说哈薛就非常的惭愧啊。可能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办，就神人就哭了。哈却就说：“哎，我主为什么哭啊？”他说：“因为我知道你将来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壮丁啊，摔死他们的婴孩，甚至剖开这个孕妇。”这个哈却就说了：“仆人算什么？只不过是一条狗啊，焉能行得大事呢？”以利沙就讲一个预言了，他就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就在13节啊。但是哈薛离开他是跑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呢？他只是说你这个病会好，讲一半而已啊。然后第二天，哈薛就拿一个被窝进了水，就把这个王就蒙住脸，还是死了。其实哈薛早就想要篡位了，但是他经过这个神人指示之后，他觉得时机到了，他第二天就把这个王杀死了，自己篡位做王。啊，这是我们今天读这两段经文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待会分小组的时候，我们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这个苏念妇人离开家7年了，她避开了饥荒。回到家之后呢，发现房产、田地被人家霸占，然后马上求告于王。那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神他的作为是什么？第二个，这亚兰王哦，便哈达二世被亲信哈薛杀死，遭篡位之事，我们就看见神怎么样在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当中留下他自己的见证。好，我们这两个问题，待会小组可以分享。
好，谢谢吴长老哈。这一段里面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比较的地方哈。第一个，这个7年的饥荒啊，这是在以利沙年代哈，那就会回想到以利亚的年代是多少年饥荒啊？3年半啊，正好是 double 啊，这个加倍的这个时间啊。那当初3年半的时候，神是保护谁呢？保护先知啊，以利亚啊，把他带到基利西水边呢。然后去这个撒勒法的妇人家呀，啊，直到饥荒结束啊。那这一次呢，神是保护这个信靠神的这个苏念妇人 啊，所以这个之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比较哈、啊。那看出神是如何细致入微的哈、啊，去保护那些信任他的人，信靠他的人哈、啊，信靠他的人，神一个也不会落下哈、啊。那第二段当中，这个便哈达去找先知，问他病可以好不好？这个大家就想到哈、啊，当初以色列一个王。亚哈谢也是生病以后，他也是，但是不是问先知啊，也不是问耶和华呀，是问什么？巴利西卜，大家还记得哈？列王记下第一章就讲这事儿，啊，以色列王不去问真神啊，反倒是这个外邦的王啊去问这个先知啊。那这个先知来到这个大马士革所做的事情。是跟当初这个神吩咐以利亚的三件事儿有关系的哈。以利亚在那个何烈山山洞里面，神吩咐的三件事儿嘛哈，要膏三个人啊，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哈薛啊。显然这件事情呢不是以利亚亲手去做的啊，而是他的继承者啊，这个以利沙所做的哈。那这里面呢，这个哈薛神应许他做王，他也知道了啊。但是他做王的方式，跟神使大卫做王的方式又是一个比较哈。大卫也知道他应该做王哈，但是呢，对于他前任之王哈，大卫不是亲手去杀他，而是不敢动，不敢动神的受膏者哈。但这个哈薛是不管的哈，所以这显出这个以色列的大卫王啊和这个亚兰的这个哈薛王之间的不同啊。再有啊，这个我在想，这个伊丽莎呀，真的是神人啊，什么都知道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啊，人心里想的事情哈、啊，他好像看得一清二楚哈、啊。所以后来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来哈、啊，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哈、啊。如果一个敬虔的哈、啊，这个服侍神的这个伊丽莎都能够做到这样啊，什么事情发生之前呢？神都好像先告诉伊丽莎哈，何况神的儿子呢？再有这里面讲到这个神人就哭了，第11章啊，这个是很少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描述哈，伊丽莎这个她自己的感情的一种的表达哈，那这个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啊有3次记载，耶稣哭了啊，那耶稣的哭啊跟伊丽莎的哭之间。啊，又形成了一个对比啊？为什么？这里为什么伊丽莎会哭啊？所以这样我们体会的时候呢，啊，可以让我们想到哈，帮助我们更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好，谢谢大家哈。那在第一组当中，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两个人物啊，一个是哈薛啊，这个哈薛呢看出他的诡诈哈，他的位置显然当时坐得蛮高的哈，所以这个。也是王很信任的一个人啊，能够升到这样一个高位哈，显然这个王也很信任他，但是他心机很重的哈，他隐藏得很深啊，他其实早就渴望得到这个王位啊，只不过觉得时间还没有到哈，你看他跟先知对话你就看出来，先知说你将来会做王的哈，他说我连狗都不如哈，怎么可能有这样事？所以他很会在人前讲一套哈。让人对他没有防备啊，但是呢，他心里藏着很深的这个动机，而且他下手很厉害，可以这样啊，就用这个被子把这个王给杀死，而且因为王正在生病啊，所以这个不容易被人察觉啊，别人以为说这个王就是生病而死啊，所以你就看出哈，这个简单的描写哈，这个哈薛今天是第一次登场啊。那就看出这个人是，很有心机，隐藏很深，表面做得很好哈，赢得别人的信任，但最后呢，他又是一个很凶残的人哈。他不光是这样对待他的主人这个王，而且后来对待以色列人，果然照着先知所讲的那样哈，很残忍的去杀害以色列人。那神为什么还会使用这样的人呢？反衬来讲哈，就说明。以色列人已经犯罪得罪神哈，真的是已经过了一条线哈，神也不能容忍他们，所以才会兴起像哈薛这样的，很凶残的人，很诡诈的人啊， 反手来惩治哈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第二个人物我们思考的哈，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榜样啊，就是这个书念的妇人啊，到现在我们是前面有一些的铺垫啊，他一开始也是没有信心的人，他服侍以利沙就是完全凭着爱心，他本来没有从以利沙身上有任何的回报啊，有这样的期待，他就把家打开接待以利沙哈，每次路过这里到他家来住，到他家来吃饭，后来专门给他建了一座房子哈，让他来住啊，那因此呢，这个先知都觉得哇，这么忠心的服侍啊，一定要赐福他哈，就给他一个儿子啊，所以说要给他儿子的时候，他第一反应说这你不要开玩笑了，这不可能。所以他一开始也对神的话呢不是很有信心的哈，但真的有儿子了，然后儿子呢后来又生病又死了啊，所以他的信心是在一点点被建造起来啊。孩子一死，他这个马上就去找这个伊丽莎啊，而且只找他，抓住他不放哈。基哈西去拿着手杖去治他，也不跟着基哈西，他就抓住先知哈。所以这个女人，你看她很有特点的哈，做事很干练啊，这个反应很快啊。显然在家里面就像一个这个大管家一样哈，这个把家弄得井井有条的哈，很会做事，很干练的哈。那一次孩子死而复活那一次，他再次经历神的大能哈。如果神都能使死人复活，真的是哈，这个没有什么他不能做的。所以你这一次，你看先知的话一出来，有饥荒七年，第二节，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呀，这是完全的遵从。你看，一个是不迟延，再一个很彻底哈，再一个他要撇下很多，他家里那么大一大家子那么多的财产，他不能带走的呀。但是就是因为先知的一句话，然后呢，七年满了，第三节他就回来了，也是表现出他对神的话的完全的信靠。神说七年，七年到了，他就回来了啊。回来以后呢，你就看出哈，这个女人这个做事的主动，她不是一个这个好像听神的话，她就什么也不做的人，完全不是这样哈，她非常的积极哈。回来以后呢，就去积极的去要自己的财产，这本来就是他的哈，而且不仅是求，是哀求、哀告哈，这是两次提到是哀告王哈，你就知道他那个态度是非常积极的哈。然后呢，你看当他去哀告王的时候呢，第五节说恰巧正好赶上这个基哈西在那里讲他的事儿啊，这哇，这个七年过去以后发生的事儿，竟然碰得这么巧啊！这个王正在问他的事儿，然后他就出现了啊，就知道这背后全是神的手哈。所以，对于一个全心遵从神、凭着信心跟从神的人，神真的是哈，一点都不会亏待他。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啊！克服困难，凭着信心啊，专心的跟从主的人，神不会忘记他们，他没有忘记以利沙，他照顾以利沙哈，以利沙有什么需要，他都尽心尽力去服侍他，以利沙也不会忘记他，神也不会忘记他啊，所以哪怕是在全地都遭饥荒七年的当中，就像神当初怎么照顾以利亚一样，啊，度过那三年半的饥荒，神也这样去照顾这个书念的妇人啊，而且最后的结局哈，真的是啊，不仅田产归还他，而且七年当中的出产都要还他，哇，这个真的是一点损失都没有哈，这样的事情只有在神的面前，神的手中才会发生哈，所以激发我们对神的完全的信靠哈，神是这样的神，体贴入微的哈，哪怕一个小女子的信心他都不轻看的哈，所以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哈，连以色列的王都不听从神，哈，去拜假神，有病不找真神，去找巴利西卜，但是民间却有这样一个小女子，哈，所以不在乎我们在社会的地位，甚至教会中的地位，哈，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神都不会撇下的。
我们组呢也是分享到第一个就是书念的妇人，然后这个书念的妇人呢，她出去了七年，然后她的田产就被占了。我们想到以前这个士师记以后啊，这个路德记这个亚比米勒出去了，然后拿俄米带着媳妇回来的时候，他的田产还没有被占， 我们就看得出，实际上在四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属灵信仰已经很糟糕了，但是他的田产还没有被占。而这一次呢，就是在北国的时代啊，他们是信金牛犊的，因为这个在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当中，就是只有这个近亲近族，就是说他这一族他一支派的人才能够占他的田产，就是不可能说，比如说外来的什么人，那也就是说他的田产实际上是被他的亲属啊什么占了，那就是他们这么一个孤儿寡母的哈，就是说，哎，不一定孤儿寡母，就是说他不在的时候，他的田产就被人占了，就是实际上可以看出侧面啊，反映出当时的属灵状况，甚至是不如这个士师记的。然后我们之前我们也读到了这个饥荒的时候易子而食，所以说这个北国的这个属灵状况已经到了非常糟糕的那一个地步，所以这次呢，神用这个书念妇人向王做一个见证，这次就不是为了要挽回这个约兰王，而是在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就是神要靠这个哈薛啊、亚兰后还有后面的亚述来审判北国的，就是说在最后的审判之前呢，再一次的见证这个北国的王和北国的百姓多么的顽梗、刚硬、败坏、无可救药，然后这个也侧面证明，就是他们拜这种似是而非的这个金牛犊，这种信仰是多么的可怕啊！在新约的时代，其实也是同样的，那些祭司长啊，顽梗的心要把耶稣杀掉，就是说耶稣一再的行神迹，但是他们要杀掉这个耶稣，所以说这个真是叫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实际上是他们。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哈薛啊，就是说哈薛他是没有被膏的，只是说伊丽莎就是告诉他，他本来就是要篡位的，然后就是正好说这个伊丽莎这句话就促成了他马上就篡位的这个心啊，他的心跟大卫的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卫是属神的，大卫是但待神给他这样一个机会。扫罗王被非利士人所杀，然后他就上这个成了王。然后哈薛是主动的，这真是不信神的恶人，真是很可怕的，主动的这个啊来篡位。然后刚才师母就提到说，伊丽莎说的那些残忍的事情啊，什么攻破城啊、焚烧啊、怎么剖开孕妇这些事情，啊，哈薛这么一个人，他听到这些事情，他非但没有任何表现，他说啊，这些是大事。因为这个是很伟大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在外邦的信仰，就像今天的哈马斯一样，真是非常的残酷。这个世界真的是需要来认识主的，否则的话，这样的堕落下去，那就是比以前的这个士师记，比南北国时代更加的这个残忍啊。这个，然后呢，刚才牧师也是提到，就是说，耶稣啊，跟这个先知以利沙一样，是他有我们的。他有怜悯，而且他有我们的人的性格，就是说他也有三次哭了。大家记得最清楚的可能是第一次啊，这个拉撒路已经去世4天了，然后耶稣来到了他的坟前啊，耶稣哭了。其实耶稣明知道一会儿会救活他的，但是他非常的怜悯啊，这个当地的人，同时他也为罪而哀哭，这个是第一次哭了。第二次呢，实际上是在路加福音这个19章41到44节，他看到将来耶路撒冷城啊，这个我们如果有一本书，当然不是基督徒写的，《耶路撒冷3000年》啊，这个里面讲到何等的残忍，就是罗马人这个攻破耶路撒冷的时候何等的残忍，我简直是不忍看下去了。但耶稣看到了，他的眼睛看到。他就是哭了，啊，这个他看到他为耶路撒冷城和百姓而哀哭，啊，第三次呢，就是说他是耶稣哭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5章7到10节讲这个耶稣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是说他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我们猜想可能是在克西玛尼园的那一次，因为他指他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他要上十字架受的那些折磨苦难，啊，他那时候也是有人的这个。心思意念的，所以说他也是哭了。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在世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灵里面的眼睛是看得见未来，可能看得见未来要发生的一些趋势啊。就是说，我们也要有一颗怜悯的心，就是看到那些事情啊，我们也为他哀哭吧。
好，我代表第三组啊，我们从三个方面思考哈。第一个就是思考书念女子，今天集中在信心的思考哈，有三也有三点哈。书念女子因为信心，她就相信伊丽莎的话，她就去腓力士去避难哈。这个相信就是完全的相信，没有犹豫，没有保存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住好了7年以后，就是还记得伊丽莎对她的这个告诫，那他7年以后，相信7年不会超过7年，他就7年准时回来了哈。这也是对我们的引领哈，就是说相信神的引领，神什么时候呼召，我们就要马上撇下。也许在7年已经都在腓力士那边住得很舒服了，成家立业了什么的各种，但是呢，神呼召，我们就马上要回应，而不耽误哈，以神的旨意为旨意。然后呢，第三点呢，实际上是一个亮点，就是说他失而复得。今天的故事讲了他的这个失去财产，然后呢，他又重新得到哈神的恩典。那这个神的恩典呢，完全是源于他的顺服哈，也是神是慈爱是怜悯的神哈。那第二点，第二个大方面，我们思考的人呢，就相对于这个书念女子失而复得呢，我们思想这个以色列王约兰王哈，他得而复失，他得到了无数神在他身边给以色列民给他赐的这个战争的得胜，经济的恢复。这些他呢得到了，但是他失得而复失哈，他因为他不认识神。他经历无数次也不肯回头，不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可惜的哈，也是一个反面例子，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心持二意呢，还是我们眼睛是闭着蒙蔽了哈？所以真的就是这个一切这个得而复失还是失而复得，全是源于我们对神的信念哈。第三个思考很快哈，就是就是关于这个伊丽莎哭哈，那刚才牧师和陈洁姊妹都讲的特别好了，我们就是有三个感觉哈，感想就是本地人不听，就是耶稣包括这个伊丽莎在这儿真是为罪而哭哈，那第二个呢，他也看见了，就是说罪人的残忍、凶残和这种隐藏得很深，会带来灾难的这个，他看得见哈，神更看得很清楚了。第三个呢，就是神慈爱的心，也就是伊丽莎带着爱心哈，她为不悔改而伤心，因为得不着从神而来的恩赐。这是我们从三个人对于信心和对于认不认识神方面的思考。
那今天的这个，我们也有一些看见，就是今天的这十五节经文啊，我们看到神不光是对以色列人，也是对外邦人，有他的这个慈爱啊，有他的怜悯，而也看到就是两个有信心的人，刚刚大家已经说到很多，一个书念妇人啊，还有这个以利沙，好，书念妇人他其实是有很大家产的人，哈。对于有很大家产，你要抛去他的田产、房屋，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躲过饥荒。他其实如果待在本地的话，就是待上几年，可能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哈。但他就是愿意抛下一切，去顺从伊丽莎所说的，就去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啊。所以这个看见就是一个爱神、敬畏神的人，他所要做的事就是遵着神的话去做。好，即使他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离开，好，但是我们读到经文后面第五节的话，就看到他的这个离开，就是让他的这个房屋田产被夺去，最后来到这个以色列王面前来向他做这个见证，好，他的死而复得，他生孩子为这个以色列王最后做这个见证，好，所以也是看到神对以色列王的慈爱以及这个书念妇人这个非常大的信心，所以有些事我们可能不明白啊，结局会如何？神为什么要让我那么去做？但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顺服，好，付出行动啊，然后遵着神的话去做。那伊丽莎也是，伊丽莎作为先知的话，她知道她去告这个哈薛，哈薛是这么恶的一个人哈，他也知道后面的结局是如何，他的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要受苦，要受这个哈薛的惩治，但是他也是完全的遵照神托付给他的 去让告诉哈薛他要篡位，所以哈薛后来知道了这个事情后，他第二天他回去之后，第二天就篡位了。好，就是看到这个两个非常顺服、敬畏神的人，他们就完全遵从神的话去做好。那我们也提到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爱神的人呢、我们就是我们爱神，神也是爱我们的哈，而且还要加倍的给我们哈。就比如这个书念妇人，她在第六节的里面提到哈，不光她的田产和房屋还给了她，而且她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她。好，只要我们爱神，神是会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的。好，我们只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神自然会加添我们。我们不需要忧虑担心。我们也提到现在的话，什么，新的政府上台啊，可能有很多的我们这边 DC 这边很多 federal employee 可能会受到影响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经文，就是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上帝自会丰丰富富的来供应啊。我们不需，我们要除去我们的恐惧、忧虑和担心。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两天我们看到有一些的新朋友加入哈，我们也欢迎你们啊，徐先生欢迎你啊，然后这个 Julia 昨天也开始来参加我们的早晨的灵修哈，加入我们的群组哈，很感恩啊！我们这个群组就是很专心做一件事儿啊，就是用心的去借着读神的话哈，建立与神的关系哈。所以我们的分享哈，大家看到我们都是1个小时很专心的哈，就从不同的角度哈去看神的话这个宝贝哈，我们也是带着信心哈，神说守着这些就有大赏哈，神的话就像一个宝贵的钻石一样哈，我们这么多只眼睛哈，这个从不同的角度哈去看同样的经文，你看哇，看出不同的这个反射出来的这个光芒啊，宝贝哈，所以很感恩啊。那鼓励大家哈，我们继续一起同心，专心的哈，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扎扎实实的建造啊。这是我们本周要背诵的经文，提醒我们啊，今天我们读到这个书念妇人的信心啊，她的信心是完全的遵从的信心，是立即遵从的信心啊，这个是我们要效法的哈。这是有好消息，我们要快快的与人去分享啊。好，我们一起来啊，来读这个《列王记下》7章9节啊，《列王记
列王
下》
记
七
下
章
七章
九
九
节，
节，
那
那
时
时
他
他
们
们
必
说
说
我们
所
所
做的不
所
好，
做的
做的
不
不
好，
好，
今
日
日
是
是
有
有
好
好
消
消
息
息
的
的
日
日
子，
子，
不做
降
声
低
助
声
声，
声
等
到
到
直到
天
天
亮，
亮，
直
直
到
到
我
我
们
们
把
碰到
一
我
王
们
家
家
报
报
信
信
王
去
一
了，
王记下
记
七
下七
章
章
九
九
节，
节，
七章
七章
九
九
节。
节。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你说信靠顺服者就蒙福。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信靠你，让我们能够清晨来到你面前。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得到喂养；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从你的话语中，我们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讨你喜欢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让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啊，一个心意摆在这里，就是要与你亲近，更认识你。主，我们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今天的作息，不管是在家里面、在公司里面、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主都有你的同在。主，因为你爱我们，就爱到底；你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荣耀全部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